三真是，天台寺教仪现在是讲到藏教的最后一段，正文是在第二十页，就是前面说到藏教的菩萨，以这个三大欧僧期间修六度万恒，那么再加一百阶，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因，那么然后说六度满相，就最后一生不出啊，那么实现八相成道，这个成佛了。上次就讲到这个藏教的菩萨成就佛果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在第二十页的第二行啊，那么成佛以后啊，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啊，那么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这个说法度僧啊，果满愿遂的第三段说法度僧啊，那么佛要说法也是要经过有人来发心劝请啊，才说，表示对法的尊重啊，所以正文里面说受番妄情三转法轮度三根性，这三句就是说法度僧啊，上次就讲到这里，现在简单的再说明一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在菩提树下，那么当时有大梵天王来请佛转法轮说法啊，请转法轮呢，就是请佛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啊。那么为什么说法要叫做法轮呢？轮有两种意义，就是好像这个车轮啊，它能够运转，圆圆的车轮呢，它可以运转，例如现在各种车子啊，这个车轮是圆形的，圆形的在地面上的这个路啊滚动，可以转动，可以往前推进，所以叫做运转意啊，轮有运转的意义，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轮呢有催颤意，它这个轮往前转动走的时候，路上如果有任何东西碰到车轮一压，就压催了，压坏了，所以有这个推颤意啊，就是好像这个轮子啊往这个地面上的路一转一压，会把这个路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压坏。那么这就是比方啊，由佛法佛说法把这个法转到众生心中，使众生心中的所有的烦恼都把它打碎，都遭到破坏，使众生能够断烦恼啊，有这个意义。所以这个运转就是把法转到众生心中，推颤就使众生心中的烦恼让它消除破坏啊，所以这个轮有这两种意义。那么因此啊，佛说法就叫做转法轮。那么当时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接受大梵天王的请求，为他啊为众生说法。那么既然答应了这个大梵天王的要求了，那么因此佛就观察世间当时的根性，哪一个人应当首先得到佛的教化而得度。那么后来发现五比丘应当要先得度了， 那么因此就到波罗奈国鹿耶院三转四地十二行法轮啊，所以叫做三转法轮。三转就是佛当时为五比丘说这个四地法的时候啊，分三方面来说明。第一叫做四相转，就给他说明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例如说苦地，此是苦，逼迫性，苦是逼迫众生的身心啊，使身心痛苦，所以苦是逼迫性。极地，此是极，招感性，极地就是众生心里的烦恼种子，跟烦恼种子升起现行之后，造业，就是烦恼跟业都是属于极地，苦啊，果报就是属于苦地，所以极地是因，就是招感意，招极意，那么此是极，招感意，对五比丘说，极地啊，就是心里的烦恼种子，跟身体现行造业的那个功用，烦恼业，就是能招感将来的苦果，所以极地是招感意，此是灭，口证性，就跟他说这个灭地涅槃呢可以求证的，如果把极地烦恼断掉了，就可以证到涅槃，就是断烦恼就可以证涅槃，所以灭地是可证性。那么对于这个道地呢，此是道可修性，对五比丘说，这个道地三十七道平等是可以修的，因为你要证到灭地涅槃，不修这个三十七道平是没有办法证果的，所以这是初世间的因果，灭地是果，道地是因，因此这叫做四相转，开始它四地的相状，苦是逼迫性，极是招感性，灭是可证性，道是可修性，这就是第一转初转法轮。第一转就是说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意义这个叫做四相转。那么第二叫做劝修转，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就在学习修行了，所以就跟他说，此是苦你认知应当要知道这个苦啊是很难受的，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现在要想办法把它去掉，这个苦果不能再造因啊。那么对于这个极地，此是极，可断性，这是可以把它断掉的，你硬断啊，极地的烦恼业是要把它断掉的，所以极地就对他说可以断除的，是属于可啊，你硬断啊，说这个极地的烦恼种子造业，这个可以断除的，是你应断，此是极，你应断。那么灭地，此是灭，此是灭，你应证，此是道，你应修。灭地涅槃，你应当要求证，证到灭地涅槃。而道地是要修行你应当修道地才能够证到涅槃。所以对他说，此是灭，你应证，此是道，你应修这就是第二劝修转，三转法轮的第二劝修转，劝五比丘你要这样子修行苦你应当要知道，急你应当要断掉，灭你应当要求证，道你应当要修行，这是第二劝修转。第三说正转，佛对五比丘说法，自己以自己为例证明说，你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的话，会跟我一样都能成就这个果的，所以呀，拿自己为证因此就对五比丘说，此是苦，我已知，不复更知但是我这个苦地我彻底明白了，我完全明白， 而且我已经不必再受苦了啊。那么第二就跟他说，这个极地只是极烦恼业，我已经断掉了啊，我已断，不复更断，我的烦恼种子通通断得清楚了，我一点烦恼都没了啊，我已经断除了。那么这是我的经验，我亲身经验，我是个过来人，知道这个烦恼种子是可以断掉的。那么烦恼种子断掉了，苦地也就没了啊，没有这个烦恼之因啊，当然就不会接这个苦果了啊。那么所以说，此次苦我已经知道了啊，不必再知道了，此次集我已经断掉了，不必再断了啊。那么第三，此次灭我已证啊，这个灭地涅槃呢，我已经彻底证到了啊，不必再更证了，我已经亲证到了。只是道我已修，这个道地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我是过来人了，这个道地我已经走完这个路线，现在正道就近涅槃了。这个叫做第三做正转啊，佛以自己亲身正道的境界来证明，说你看我已经得到了啊，我就是依这个四地法去修行啊，我已经成就，你要跟我一样的学习啊。所以这是第三做正转，这个叫做三转法轮。本来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这里是等于是重讲一遍啊，说一个大概啊。那么他说法的时候度三圣根性，所以叫做度三根性。三指的三圣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三种根性的众生，佛度。一一加以度化啊，使他成就，所以转法轮说法的时候就度这个三圣根性。那么这就是第三啊，那么说法度生。下面两行文字就是第四段，缘尽入灭啊，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就要入涅槃了。也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例，所以说正文里面写着，住世八十年，现老比丘相，心尽火灭，入无余涅槃者，即三藏佛国也。这就是缘尽入灭国满愿岁的第四段，度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就要入涅槃，就是入灭。住世八十年，这不是每一尊佛都一样，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例。释迦牟尼佛生在这个五珠俄世，在当时人数一百岁的时候了啊，那么他住世只有八十年啊，那么就是19岁出家，30岁成佛，成佛以后说法49年，到了80岁的2月15。这是中国北传佛教的说法，说是在80岁那一年2月15，在印度的巨士那城附近的一个沙罗双兽下入波涅槃。沙罗就是坚固啊，那么这个兽有两颗，合并为一个叫做双兽。佛在这个兽底下呀，这个。右些则恶啊，那么入波涅槃。那么这个藏教的佛呀，就是现这个藏六比丘像，跟普通一般的出家人相同，只是他有32相80种好啊，与普通一般的比丘相同。到了80岁入涅槃，80岁就老了，所以叫做老比丘，80岁的老比丘。入灭的时候现这个老比丘相，那么心尽火灭啊，这是比方，心柴心烧火啊，烧锅的这个柴心啊，用这个柴心来比佛，比这个应身佛，心尽就是应身佛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好像这个火柴烧完了，这个火柴烧尽烧完了，火就要灭掉了，火就要灭掉了啊！心尽火灭，就是比方 应声佛入涅盘。嗯，那么好像这个财星烧完了，木料已经被火烧光了，烧完了，那么最后就火也灭掉了。这个火灭比作度生的因缘尽啊，那么佛也是跟这个声闻的入涅盘情况一样，灰身眠至啊，灰身明至，就是这个到了入灭之后啊，这智也不取功用了啊，会归法身离体了，所以叫做心尽火灭。简单说，可度的众生已经度尽啊，那么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已经给他留下得度的因缘，所以佛到了80岁入涅盘。佛一教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应当得度的，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50年的时间当中，应当接受佛的教化而应声佛得度的，已经得度了。最后在入涅盘的时候度这个须跋陀罗，须跋陀罗就佛最后的一位弟子啊，出家弟子。那么他跟佛出家之后，当下就先证阿罗汉果之后就入涅盘啊，佛还没有入灭，他就先入灭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最后的弟子。那么然后佛入灭以后啊，那么他的教法流传后世，后世的众生如果当时因缘还没成熟，要在佛的正法相法乃至末法之中得度的，那么佛的这个圣教流传在人间，能够接受到佛法的，由此也可以种下善根，那么立根的因缘生的，由此也可以得到解脱。纵然是根性钝或者是因缘浅，那么也种下善根呢，留作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佛对这个弥勒菩萨受记的时候，弥勒菩萨现在是一生补处啊，将来他要来这个世间降生，实现成佛呀，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按照这个弥勒三经里面的说法，弥勒菩萨成佛之后，他所度的众生差不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相法。到了末法这一段时间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没有当下得到解脱，没有了生死那么还在轮转的众生，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之后啊，通通就在三会说法，所谓龙华三会在那个时候通通得度。那么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最起码就是单受三规那么少少的学到一点佛法，种下善根，将来都在龙华会上啊能够得度。所以佛宝赞里面说龙华三会愿相逢，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在佛的相法末法时间修学佛法的，如果当生没有了脱，没有断烦恼了生死，那么将来到了弥勒佛那个时候，在龙华三会的时候就能得度了。如果你没有念佛往生到其他的佛世界那么最后到了弥勒菩萨成佛之后，应当都能得度。所以叫做心尽火灭之后啊，教法留到后来度化这些相法末法的这个缘比较浅的众生。我们这些通通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勒三经啊，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我们有缘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纵然业障重，当时没有解脱，但是将来龙华三会还是有份的，不过不要等太久了。假如你发心的话，念佛求生这个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可能要比龙华三会更快那么如果你没有达成这个目的，将来也在龙华三会得度的所以啊，佛替众生想得非常的周到那么这就是所谓心净入灭入无疑涅槃，无疑就没有剩余了按照声闻的教法身体还在世间， 而证到涅槃的果地的，那叫做有疑涅槃，例如阿罗汉啊。那么像舍利弗、目犍连等，他们证到阿罗汉果，但是没有入涅槃之前，都叫做有疑涅槃，那叫做啊，子福已断，果福有存。子福就是烦恼种子，烦恼种子的缠缚啊，已经断掉了，就是心里的见思惑，这个种子已经断掉，不必再受这个见思惑的苦恼了啊。但是呢，他这个身体的果报啊，这个果报身还存在，果福有存，这果报身的缠缚还存在住，那就叫做有疑涅槃。等到入涅槃了，所谓心净火灭，入涅槃了，那么连这个身体也灰身免之了，那就叫做入无疑涅槃。释迦牟尼佛在萨罗双寿下入涅槃，情况也是一样，灰身灭智，由此入无疑涅槃，则语助词。那么下面接一句说，这就是三藏教的佛国，即三藏佛国曰，即我们讲土话白话就是就是，这就是三藏教的佛国。前面讲藏教讲到这里，菩萨道修行成就证到佛国，这就是三藏教的佛国啊，从因至果，那么他的修行阶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下面有两行多的文字，就是总结上文啊，总结上面的所有的文相啊。那么前文所啊，一直这个科曼连带下来的，要到这里呀，要回到前面对照起来才会清楚啊。前面把这个藏教啊分三科啊，第一是标明，第二别师，第三总结。那么第二别师当中分两段，第一是四教法，第二明行位，说明这个修行阶位当中有分三段，第一是东标，第二别师。到这里为止就是别师的三圣根性啊，声闻、比丘佛、菩萨修行的阶位，就到这里说完了。到第三藏佛国曰，到这里为止就是菩萨的阶位，说到这里说完了，已经成佛了。那么这就是明行位的第二别师说完啊。下面有两行多，不到三行的这个正文啊，就是明行位的第三段啊。这个科判，只要你没有把前面的科判都带来的话，你现在没有办法查对了啊。假如没有带来，你回去对对也可以啊。先把这个笔记写起来，就是藏教的别师啊，藏教第二科的别师啊，别师有两段，第一是教法，第二明行位。现在这里是讲到明行位的第二段别师讲完了，这第三总结，前面的科判呢写作总结。那么现在我讲到这里，又讲到这个总结啊，会跟前面藏教的总结的名称又会相同了，因为藏教的三段第三也是总结，而这个别师的第二明行位的第三段也叫做总结，就得有一点这个混扰不清啊。因此我想把这个总结啊，明行位的第三段的总结要稍微改一改啊，可以改作解释啊，开始的事可以改作解释。但是如果改作解释呢，前面也有些地方叫做解释的啊，那么这一段文也可以叫做解会，解会会通的会，也可以叫做解会。为什么？这是会通前面三圣根性的人同样断惑证真的情况啊，的会归三圣相同的这个境界啊。那么所有的断证相同，也可以叫做解会。但是解会又会跟这个 法华的会三皈依混乱，结会也不大通啊。最后我觉得这一颗应当叫做结同，结同相同的同，嗯，因为正文里面有这么一个同字，连住有个同字，所以啊这个明行位的第三的总结正确的科判应当叫做结同，结同啊。那么前面的这个用总结会混乱到这个总大科，结是会混乱到后边的小科，前面的小科结会跟这个法华会三皈依混乱，因此明行位的第三的总结应当改作结同，结同啊。要研究的人，要研究这个科判了，这就要注意啊，这一科把它改作结同，自己改啊。只要你科判没有带来啊，回去查出来啊，这个明行位的第三科的总结要改作结同。为什么改作结同呢？看正文，看住正文。上来所示，三人修行正果，虽则不同，然同断见思，同出三界，同正偏真，直行三百由旬，入化成儿。这就是结同啊。我认为这个科判应当叫做结同的原因啊，就是这一段文里面有三个同啊。先消文，上来所示，总结上文，总结上文，上来所解释的三人修行，三人呐、啊，三圣人，三人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人，三圣根性的人，无论是声闻根性、缘觉根性、菩萨根性。这三圣根性的人呢、啊、他的修行，他的正果，在前文所说的虽然有不同的地方，虽则不同，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例如声闻的极果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第四果阿罗汉，比支佛的果位最高的果位是比支佛，是圆觉、独觉、比支佛啊。那么菩萨最高的果位佛果，成佛了，这是所谓不同。声闻的果地是阿罗汉，缘觉独觉的果地是比支佛，菩萨的果位是佛果，这是不同啊。三个人的名目不同啊，阿罗汉、比支佛、佛，三个人的这个结果的名目不同，可是他的断惑正真相同，断惑正真相同，所以下面连住有三个同字，三个同字就说明这三个人所证果的大致相同，所以然转语词啊、嗯，他们这三圣根性的人同样是断见思惑，所以叫做同断见思。声闻人证阿罗汉果也是断见思惑，见惑八十八时，思惑八十一品，到了阿罗汉果都断掉了，这个叫做断证时，证时已经断尽，阿罗汉也是如此。比支佛也是断证时的见惑八十八时，思惑八十一品，不过他不立分果，同样是断见思惑。稍稍有点不同的就是对于习气啊，稍稍的又去掉一点点啊、嗯，所以损啊去掉一部分的习气，这是比支佛。但是断证时是相同的，断见思惑的证时相同。成佛，菩萨成佛，这个藏教的阶位啊，他虽然是成佛了，也只是断见思惑的证实，跟把习气断掉啊、嗯，只是习气断得比较圆满一点啊、嗯。 但是论断证实是相同的，阿罗汉也是断见思惑，比支佛也是断见思惑，究竟佛国也是断见思惑，所以同断见思，这三个人同样都是断见思惑，这是第一个同。第二，同出三界，他们这三个人呢，同样都超出三界。阿罗汉，他见思惑断了，就超出三界，不必在三界里面轮回生死了。阿罗汉也超出三界，比支佛当然也是超出三界。那么藏教的究竟佛国也是超出三界，因为断掉见思惑都要超出三界的，所以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留惑润僧，只是扶住烦恼种子，扶惑留惑润僧，惑的种子留住那么来在三界内受僧做这个修行自利利他的修六度万恨的事业。所以最后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顿时断掉见思惑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藏教的佛国也是一样的，只断见思惑不过去掉一部分习气，断见识是相同的，所以同断见思同出三界，他们同样断见思惑就要超出三界，所以藏教佛国入灭之后他不谈再来因为这个站在藏教的立场认为入涅槃了就是灰身泯智了不再来了那么因此之故同出三界的情况也是相同，这是第二个同。那么第一个同断惑同，第二个同超出同，同样超出三界，第三个同同证偏证涅槃，这个叫做证理同，所证之理彼此相同阿罗汉也是证到偏真涅槃之理比支佛也是证到偏真涅槃之理，就是究竟的藏教佛国他也是见空而已了，也是证到偏真的空的一边他因为在这个三界内的菩萨成佛，他只讲空偏真，就是真地离真俗二地，不讲三地的。所谓偏真偏以真地之一边，所谓真地就是空明空显示只证到空离而已还没有显示这个不空的道理，还没有到不空，只是空而已，偏以真谛的空理之一边是三圣共成的这个偏以真谛的空理之一边，所以叫做偏真不是真俗缘融既然不是真俗缘融所以它是偏以真谛之一边因此天台家就称它叫做偏真涅槃，偏以真谛之一边的涅槃，这叫做偏真涅槃。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这就第三，证理相同，彼此所证之理也是相同的，同样证偏真之理那么既然证理相同，按照法华经的化成喻评，法华经第三卷有化成喻评比方佛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说有阿罗汉比支佛这些果位，偏真涅槃的果位叫做行三百由旬，走了三百由旬，就是说要到宝所去取宝要走五百由旬，可是这些人他走到三百由旬他累了，累了吃不消了，不能再走了，他想要回头回去了不愿意走，那么因此这个导师就在三百由旬的地方变化一个这个大城里面有很多人，很多房舍，很多这个可以受用的东西， 那么就跟这个想要退转的人说，你们不要往回跑啊，这里有地方休息了，前面有个城，就导师所变化的城啊，让他们休息，那么这些三圣根性的人到了这个地，这个化城里面三百由旋的地方的化城，入城去休息，休息等到这个体力恢复了，可以往前走了，睡醒起来了，那么导师就跟他们说了，就把这个化城灭掉，就跟他们说，你们啊，现在精神恢复了，可以往前走了。刚才你休息的地方啊，那是我变化的，是个化城，不是真的啊。我们还在往前走，那么前面再走两百由旋呢，就到宝所了，就有宝可取了。所以把化城灭掉啊，再往前走，走五百由旋才到宝所。所以这个三百由旋的地方就是化城。这个意思就是说，声闻根性、缘觉根性乃至藏教的佛国，它的正理呀、偏真涅槃就是三百由旬，就是到化城，在化城里面休息而已，直到化城休息还没有到究竟宝所。所以这里所说的阿罗汉比丘佛是不是究竟的阶位，就是三藏佛国呀，也还不是究竟的佛国，必定要到后边通别圆三教，到了圆教的佛国呀，才算究竟啊。那么关于这个道理呀，这里还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现在只是按照藏教的根性来说到这里菩萨成佛了是最高的境界，我们六道凡夫所能体会到了也知道这里为止，只能体会到这里再往下后边的三教啊，那慢慢都是往深一层的理论去研究了，我们顶多只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要真实做到，那必定要后边三教的根性才能够，假如你是藏教的根性是还是做不到的。所以因此之故，就是藏教的佛国也是三百由旬，还不是究竟那么这个不究竟的原因后边三教里面慢慢会说明假如你对这个道理还不甚明白，暂时保留最起码有一个需要保留，就是说佛藏教的佛国呀你会觉得这个藏教的佛国为什么还不究竟那么跟后边的佛国有什么差别呀，这讲到后边三教就会知道这一点，假如你还不懂的话就要保留了。那么注意听到后边三教，后边三教的佛国呀，那你慢慢就会明白当然原教的佛国呢就是彻底的了，那就是五百由旬呢就近保所了那么这只是越我们六道凡夫的境界说到了这里为止，所以这个叫做界内教，界内教三界内的众生所能接受的教法，到此为止那么这是明行位的第三结同，本来叫做总结，现在把它改作结同走三百由旬到这里为止后边还有一句话，略明藏教境，这是藏教的总结，虽然只有一句，可是它是一个口判这就是详释化法里面的第一，藏教有三科，第一标明，第二别释，第三总结，这一句就是总结了，这一句就是详释化法下面的藏教的第三段总结，藏教第三科的总结就是这一句，略明藏教经，略是简略，简略说明藏教的道理他的教法，他的修行阶位，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就是这是总结藏教那么这一句 不必解释，就是总结上文，总结上文。到这里为止，藏教说完了。啊，这个法华四教里面有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啊，藏通别原四教到这里为止，藏教说完。其次再往下呀，就要讲这个通教，就说明通教了。啊，讲这个通教啊，也有科判。啊，通教的科判呢，在黑板上写的。啊，黑板上写的就是通教的科判。啊，那么关于这个通教，先把这个科判呢看清楚，先把科判看好啊。通教一样的也是分三科。嗯，藏教三科是标明、别示、总结，实际上这里也是一样，通教也是一样啊，不过把这个字啊写得简单一点啊。通教的三科，第一就是标，第二示，第三结。标、示、结分这三科，标就是标出通教的名目，是解释通教的法义跟行为，结总结通教的这一段文，也是最后的依据啊。那么这里就对照正文了来加以说明。通教的第一科标就是头一句话啊，列名藏教进其次，有一句自名通教者，这一句就是标，这一句就是标，自名通教者，这就是标啊。通前藏教以下就是释，就是解释啊，解释有四段，现在先解释这个通教的名目啊，次藏教之次，第一的藏教说完了，其次就要说通教啊，其次要说到通教。什么叫做通教呢？这个通教的教理呀，它是显示因缘即空的道理啊，这是越理讲啊。我们对照前面的藏教来说呀，前面的藏教是三界内的四相，所以四的理论，这里的通教啊是三界内的理，越理讲啊，都是讲无生的空理，显示这个空的道理，所以这个通教是说明因缘即空的道理。什么叫做因缘即空啊？中论里面有一首句颂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天台宗四教藏通别原就是根据这首句颂建立的。因缘所生法就是藏教，藏教尽是讲因缘生的道理，就是讲因缘生啊。通教显空，显示这个原生无性，无性就是空，所以我说即是空就是通教。通教就是按照这个共般若显示三圣的空理，同样显示这个空的道理，所以因缘即空。藏教只讲因缘生因缘灭，是缘啊，就是我这个因缘所生法的第一句。通教就是我说即是空的这一句啊。后边的别缘二教，一名为假名，这是别教，一名中道义，那是原教。所以天台家藏通别缘四教的法呀，就是根据这首偈颂建立起来的。您把这个目标抓紧了，不要忘掉这个目标，后边的道理才能够了解啊。前面藏教都是讲的因缘生法啊，所以它都是四相，容易明白。现在是讲即空，显示因缘即空，这个道理要比较深了啊，这是显因缘即空的道理。 那么论四谛，他也讲四谛，可是这里讲的是无生四谛。前面讲过四种四谛啊，啊，藏教是生灭四谛，啊，这里通教是讲无生四谛，无生四谛啊，这苦集灭道四谛都显示他的这个理，啊，这是无生四谛，无生就是真理，显示这个无生是真谛理。这是属于大圣出门，大圣佛法的出门，就是大圣的开悟啊。所以这个通教啊，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这句话要记好啊，这个是大纲，这个大纲没有提到啊，你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全部的教义啊。前面藏教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现在这个通教刚刚相反，正化菩萨，旁化二圣。所以大品般若经里面说，欲得声闻圣者当学般若，欲得缘觉圣者当学般若，欲得菩萨圣者当学般若。三圣根性同禀这个般若啊，就是共般若，就见第一谛，所以叫做通。通者同也啊，三圣同禀啊，所以叫做同啊，因此叫做通教，就是标出通教的名目。现在讲通教，第一是标出通教的名目，就是赐名通教者，这一句是标，因为这个通教它是讲的因缘。